弟兄姐妹们大家好，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做无愧的工人第八堂。今天我们一起分享十架的经历，请我们先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节到第24节。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利尼人是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我们看见保罗他在哥林多教会那边服侍，他这么资深一位神的使徒，但是我们看见他在面对哥林多圣徒的时候，他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。他不是靠着高言大志来传讲，他说我们却是传钉十架的基督，他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十架的经历对一个工人何等的重要。一个神的工人若不碰着十字架，就无功可做，教会若不走十字架道路，就无路可走。那这一个是自古以来不变的道理。我们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这条路走过了，使徒们呢也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脚踪，众圣徒们在历世历代中也给我们留下了榜样，今天我们也不能例外。很多人认为讲到十架好像就是要受苦，但是十架并不等同于受苦，有可能会有一些的苦难，但是呢，十架的意义不在于外面的环境，不在于受苦。我们必须认识基督是神的目的，十架呢是神的方法。基督与十架不是单独的两件事，而是紧紧的连接在主耶稣这一个人的里面。是基督就有十架，不是基督就没有十架。是基督就十架的经历是自然随着的，不是基督，十架不过是一些道理而已。实际上不会有真实的十架，也用不着十架。所以我们要认识整个十架的意义在于基督他这个人身上。所以保罗传这位钉十架的基督，所以我们知道基督钉十字架是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，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，他是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，他的生命是钉十字架的生命。保罗说传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。那我们从几个方面一起来分享。首先我们看见十字架的赎回，永远我们要认识十字架的意义，我们才有可能真实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成为十字架的子民，今天我们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。那这些方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有的人一想到十字架，的确刚刚讲的十字架的道路有要牺牲，或者要遇到一些环境为主的摆上，但是如果你真的认识十字架的意义，对我们是一个何等大的福分，对我们是一个何等的保护。那今天叫我们生命唯有经过十架，我们生命能够长大，我们能够更多的得着基督。那我们首先要看十字架的赎回。我们知道主在十字架上，是的，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。我们要知道宝血是对付罪行，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也许在我们的身上因着罪性，我们有罪的行为，那这些罪的行为叫我们与神隔绝。所以宝血对付罪是对付我们所做的。那我们要认识十字架呢是对付罪人，就是我们所是的，是在我们里头的。保险呢是在神面前的，所以保险是现在神面前的。那十字架 对付我们所事的，对付我们这个人。好，我们先看血对付我们的罪行。在以弗所书一章七节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是借着爱子的血，那这个爱子的血叫我们过犯得以赦免。今天血的意义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深入去交通，但是我们知道生物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。今天这个血的价值是在于耶稣基督那个超凡美丽的生命，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。以赛亚书告诉我们，他的魂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出来。所以这个血人看是往下流，但是主的生命呢是一直升到父神的那边。所以神看见这个血就越过我们，就不来审判。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说，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他的血将我们赎回来。所以讲到说，我们的主为我们付了一个最重的代价，这个赎命的银子太贵重了，所以在世人当中没有一个能够付这样的一个赎价。今天只有神的儿子他自己为我们来到地上，他为我们在十架上流出宝血，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出来。那这是最贵重的赎价，今天这个赎价献给神，付给神，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。所以今天他能够将我们今天赎回来，我们说感谢赞美主。那这一个我们得赎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那这个血是无瑕无疵的羔羊之血，他的生命是那么的美丽。今天我们知道，今天宝血仍然在父的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。好，第二个我们要分享，十字架对付罪人是对付我们所事的。那这个对付呢是在我们的里头，宝血是在神的面前，今天十字架在我们的里头来对付我们所事的。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和第四节，这边说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我们知道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前面我们曾经讲过，前约就是旧约。那这个旧约呢，因为人没有办法做到，律法本是公义的，是善良的，我们知道律法是属神的，但是因为人软弱，人没有办法做到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主他必须来为我们立定一个新的约。那再讲到说，他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。我们在后面就可以看到，今天他把我们这个旧的人，我们做不到的，我们与主同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我们有一个新造的生命，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，律法能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所以今天只要照着里面他讲到说随从圣灵的人身上，那律法的义就能够成就。那这个成就不只是在律法的那个标准，而且呢，新约的子民那个标准是远远超过律法的要求，十架能够对付我们这个罪人。所以我们认识到这是十架的赎回，一个完全的赎回。我们所赐的今天呢，主在十架上他的死叫我们得着释放，今天叫我们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。好，我们第二个来看十字架的同定。 我们知道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，那这是一个事实。所以很多时候第一个要认识他所在救赎的方面所为我们所完成的。那除了救赎方面呢，我们知道他还是完成了许许多多今天叫我们能够和他一同得荣耀的。所以不止他成为我们的代替，站在我们的地位，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付了赎价，为我们受了审判，他也是我们的代表。他如何，今天我们在世上也如何。今天在他里面所完成的工作，那是一个属灵的实际。我们要认识在他的里面这些所有的工作也要成就。所以这一个是需要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。那我们来看同定的十架，求主带我们有一个祷告的心啊，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。因为如果没有看见，那我们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同定的实际的里面。那讲到同定，那这个十架的意义呢，一个是讲到旧人肉体与基督同定十字架。我们这个旧人会犯罪的，好，会有肉体的表现的，发脾气的，各种我们的情形，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。那另外呢，加拉太书是讲到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。好，这两个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讲到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然后今天呢，我们能够得着释放。过去这个旧人好像是一个工具，我们里面犯罪的那个生命啊，他能够借着我们的这个老旧的人，我们的肉体，他能够来做许多犯罪的事情。但是今天怎么得着释放，就是那个工具失了失效了。那这个是一个神对我们的一个拯救，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。这个罪是因着亚当夏娃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那个罪进到了人的里面，那这个延续下来。那今天这个罪呢，用我们这一个老旧的人，他能够在那边做许多不法的事情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说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定在十字架上，就说当主耶稣他定死的时候，他把我们都包括在他的里面，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了，我们那个肉体已经与他同定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事实，是主已经完成的工作，不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努力我来致死我的自己。今天你只要看见这个事实，我们说感谢主，我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了，我的这个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和他同定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这是一个事实。我们的肉体，很多人讲说他脾气就是很暴躁，但是今天你如果想要去克服你的肉体，你发现多少人说我克制了一下，但是呢，你不要再超过我的底线，我的脾气是控制不住的。但是今天如果你真的认识那这一个真理，今天不是我们靠着自己我能够胜过我的肉体，乃是你要认识到说我的肉体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了。那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事实，我们需要认识。 第二个，我们看见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这一节经节非常的宝贵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所以不单我那个会犯罪的、被罪所辖制的、做罪奴仆的那个旧人同钉了，不单我这个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同钉了，另外呢，这个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当我们认识这个真理以后，我们讲到十字架的道路，你才知道它是真实的，它是我们实际在生活的里面，你知道怎么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你知道怎么样能够舍己。那个根源呢，第一个就是看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。他讲到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这个活，今天是基督在我里面来活，这不是我自己来活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来活。所以一面你看见我们与主已经同定了，这是一个事实。那这个活呢，今天不是我活，是基督来活。所以一面好像是没有了自己，但是呢，他下面又讲，我如今在肉身活着。所以非常的稀奇哈，一面来讲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第二面呢，又讲到说，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所以神要得着我们，是一个经过十字架，你认识这个真理，知道说我已经与他同定了，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然后呢，今天基督才能够从我们身上活出来，彰显出来。我们仍然在肉身的里面，今天神不是要得着许许多多的像机器人一样，没有你的看法，没有你的思想，那反正是他活，他一句话你就一个动作。就这么我们看见神做事好像又不是这样，他要得着我们，但是呢，有好多时候经过我们自由意识的拣选，那经过我们的舍己，经过我们的配合，我们随从圣灵，然后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我们能够宣告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那这一段呢，我们特别认识到说这是主已经完成的工作。所以保罗都是用过去完成时，或者是完成进行时，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已经完成的。我们什么时候与主同定呢？是主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，他死的时候把我们都包括在他的里面，他死了，我们和他一同死了。那这是一个主所完成的工作。你看，经过了2000年，经过了这么长的年日，有一天我们信主了，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有一天主开我们的眼睛啊，你看到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是在2000年前主死的时候把我们都包括在他的里面，和他一同死了。那今天这个活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，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，与他一同复活。所以罗马书六章告诉我们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我们讲到受浸的意义，那一段是很重要的。那我们知道今天活不是我们来活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来活。我们今天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好，第三个我们要看见十字架的计算。也就是说刚刚讲到与主的同定，那这些呢是一个事实，是主完成的事实。当我们里面的眼睛开了，你看见了这一个事实，那下面你知道在我们 生活里面，在我们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情上，我们从一个里面的看见，我们要把它的一个 reality， 就是一个实际啊，实化在我们的身上，实化在我们的生活里，叫做 actuality。 那这一个过程呢，我们有一个叫做十字架的计算，那这个算就像是一个数学的算，你说一加一等于二，这个就是一个数学。所以讲到这个算呢，就是你数算这个事实，它不是需要你好像打折扣啊，或者是需要来怎么来妥协啊，它是一个事实。所以讲到算，第一个我们说我们已经死了，哥罗西书三章二节到第四节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你们已经死了，所以这是一个事实，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来数算的。我们说我已经死了，然后基督是我的生命。我知道这样的一个真理，或者是讲到一个属灵的实际，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是一样，也许我们听过了，我们也接受这是圣经的话，这不是我讲的，不是谁讲的，但是你真的要看见，要圣灵的开启。有些时候每一个人的经历不一样，主怎么开我们的眼睛，那你真的看见，跟我只是头脑知识，我接受圣经的话，那这两个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差距。我想讲一个见证，或者是我自己的经历。我记得当年在学校读书，那我们知道说当时候啊，那个时候是八几年的时候，所以你要读书，你必须要争取奖学金。我记得那一年呢，因为前面的成绩非常的不错，感谢主，我就去找了一个指导教授啊，指导教授也收我做他的学生。哇，那个时候觉得说，你找到了指导教授，你申请到了奖学金，那时候又是研究助理，又是助教奖学金，哇，那个觉得说前途一片大好。我记得那个学期开学的时候，我去找我的指导教授，我的指导教授呢，他就拿出一篇的论文，其实只有几页，很薄的一个论文。他说，那这学期你开始呢，你就来研究这篇论文。我拿到这篇论文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下定了决心，我一定要好好的来把它研究个透彻，而且我挺有把握的。后来回家真的就开始研究它，好，虽然这个短短的几页，可是呢它里面的数学式子用很多的就不同的代号，而且呢它没有把中间的那些导的过程告诉你的，它一个式子然后就跳到下面一个式子，然后再跳到下面一个式子，我就怎么也导不出来到底他从怎么样从第一个导到第二个。后来我就去把他所有的参考资料，这篇论文后面有 一系列的这个很多的参考的这些其他的论文，我到图书馆里面把这些都找出来了，然后我就一篇一篇的看，结果这些其他的论文呢几乎都看懂了，都会导了，可是这一个原本的这个论文呢，我怎么也导不出来。所以时间就这样子一天一天过去，那个压力是一天一天的增加，每一个礼拜都需要跟我的指导教授要见面，他总是就问说有没有什么进展，我说没有，然后一个礼拜没有，两个礼拜没有，一个月没有，两个月没有，你里面那个压力那个痛苦啊就越来越增加。他给你奖学金，他很看好你的，好，那他也喜欢你，这都没错，但是呢你就是做不出来，这也是一个事实。所以那时候走路我也在想这篇论文，吃饭也在想， 那越来越痛苦，压力越来越大，但是又离不开他。我记得大概过了三个多月了，那一个学期已经到了最后面了。那我们这些研究生呢，是轮流在电脑室，电脑室其实呢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电脑，它是在一个冷气房里面，非常的冷的。那我们在冷气房外面有一个小小的房间呢，就是一个操作员。那我们这些轮流在那里，等于是做那个操作员的工作。那天就是我一个人，通常就只有一个人，只有一个终端机。然后呢，我那篇论文就放在我的键盘终端机的前面，没有办法离开它，时刻好像都离不开它。但是那时候已经痛苦的非常的，真的是没有办法来形容了哈，里面的那个痛苦，觉得说再下去做不出来，我可能就要打道回府了哈，就没办法再继续了。所以那天呢，感谢主，当我愿意回到主面前一祷告的时候啊，这句话就说在我的里面，你已经死了。啊，这个话就带着一个非常大的力量把我打倒在地上。我们没有办法想象，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，他的话是 Logos， 他的话是 Rhema， 那这个话带着一个何等的能力。那当我倒在地上的时候，一下子里面就看见一个景象。当指导教授把那篇论文交给我的时候，我里面的那个把握，我没有说我要来靠主，我说我一定可以做好。你知道那里面有一个骄傲，我觉得我可以。那一刹那，主叫我看见我那个老旧的人，我那个天然的人，我自己的那个败坏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，我们只能向主敬拜。我看见我已经死了。那天我不晓得在地上多久，后来我只知道那个荣耀啊，真的是主的同在，好像荣耀就充满在那个小小的那个房间的里面。后来我起来，我就把那篇论文拿下来哈，拿过来，然后就开始祷，非常的奇妙。也就差不多30分钟，你知道，一个试纸一个试纸，我就把整篇论文导出来了。那天在那个小房间啊，没有人嘛，我就在那边跳啊，那边充满了喜乐。但是还不是为着我今天把这个导出来了，乃是今天遇见了神，乃是里面有一个看见了我已经死了。这是一个何等的释放，我们已经死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能够算自己是死的。罗马书第六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，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向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；他活是向神活着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好，这边的看，它原文的意思呢，就是算，就是 count， 就是算数的算。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看见我已经死了，我们向着罪，我们可以算自己是死的，这是一个事实，所以我可以好像数学一样的计算。那这个我们就需要来算了。今天你发脾气的时候，你可以说我那个会发脾气的那个人其实他是死的，主能够释放我。今天不是我来克制这个脾气，而是说他已经死了，那个罪人已经同定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来活出来。这是后面我们会再讲到，但是呢，在这个算的上面，也就是说时刻我们要回到这一个事实来讲，我们向着罪，我们算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算自己是活的。今天活不是为着自己来活， 我们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今天活不是我来活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那这些是要来算的，好，算自己是死的，算自己是活的。我们与主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这个是在生活中我们都可以来经历的，所以圣经讲的话都是非常的确定哈。我们与他一同受苦，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认识那这个十字架的计算非常的重要。第四个，我们来讲到十字架的道路。很多人一讲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，那真的我们一开头也讲，大家的观念里面啊，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，十字架的道路有许多的艰难苦难。那我们唱到那些歌的时候，那好像就是一种很悲凄的那种，很壮烈的那种感觉哈。那的确有多少的圣徒，他们是为主付了生命的代价，他们真的是受了许许多多的为主的受苦，他们走在十字架的路上。但是另外一个层面来讲，我们需要认识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，因为这两个不是能够相等的。就像我们讲到受苦，讲到说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，这是我们的兵器，并不是有了兵器你就是受苦哈。受苦的心智是兵器，但是这个并不等于是苦难，而是说你遇到任何的环境，你有了这个兵器，你有了这个心智，仇敌就对我们没有办法。那我们认识十字架的道路，第一个讲到基督是道路，所以十字架的道路不是外面的环境。因为主告诉我们说，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主告诉我们很清楚，我就是道路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在主以外，我们再去找到另外一条道路，说这是十字架的道路，不是。主说我就是十字架的道路，我就是道路。所以我们经过主，好像来面对各样的环境，我们是从主来经过。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和十四节，这边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你们要进窄门，而且呢，还要怎么样？要走小路。这个门是窄的。那怎么样来说他的门是窄的呢？主不是说愿意万人都得救吗？不是叫我们去传福音，叫人人都能够进来吗？那这边的窄是窄于基督。十字架的路是基督的生命才能够走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天然生命是没有办法走十字架的道路。主说我就是道路。那今天我们说愿意经过十字架，这个十字架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，就不是我能够来进入，这是一个窄门，只有基督的生命能够进入。这是一条小路，必须是基督的生命才可以走在十字架的路上。好，那认识了这一点哈，我们知道说基督是道路，这是主说的，他说我就是道路。所以第一点我们要非常的确定哈。好，认识了这个点以后，下面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说，那到底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呢？我们怎么说基督是道路？那我们进了这个门，怎么走这条小路呢？下面就让我们认识十字架的意义，特别是讲到那一个舍己。舍己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到24节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 主讲到他要受死，然后他要三日复活。我们看见彼得，他拉着主说，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是必不临到你。我们知道马太十六章才没有几节之前，主说西门巴约拿啊，你是蒙福的，这个他看见了基督的启示，他认识了教会的启示，但是在十架的这个路上呢，他今天他不认识，所以主责备他，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，就那个话很重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主那么清楚他要上十字架。但是彼得呢，他虽然认识你是基督，你是活神的儿子，他认识到教会的启示，但是在十架的启示方面呢，我们看见他说万不可如此。那这个出发点，你说是从人的一个同情，人的一个爱，可是主的责备是什么？撒旦退我后边去吧。所以主知道他要走的路是十架的道路，所以主面如坚石，不改变的，不影响的，他向着十架而去。多少的羞辱，多少的痛苦，多少的代价，他都愿意为我们来承担。第二十四节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要跟从主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要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什么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办法背主的十字架，这个主他必须为我们独自因苦背，只有他有资格来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，只有他是圣洁的，只有他是完全的，只有他能够为我们死，而且呢，他的死不只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，而且把我们包括在他的里面，他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。那另外一个，他讲到说，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，这个是讲到说，我需要做决定的，这跟我自己非常有关系的。今天如果没有基督的十字架，我们没有办法舍己的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做不到的，你再努力也做不到的，多少人想要靠着修炼做不到的，今天因着基督他已经死了，我们在他里面和他一同死了，那在这样的一个事实上，而我今天能够做一个拣选，就是舍掉我的自己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拣选。前面讲到有些人他可能自己有一个天然生命的弱点，他就说 我胜不过我的弱点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，我相信这也是有他的道理的，天然生命是非常不容易被改变的。但是今天有一个秘诀，我们可以舍掉我们的自己。有些人他受伤，这个伤可能经过了很多年，好像他没有办法得着释放。你说我也想要好像不受伤，可是呢，那个伤就在那里。有些人不能饶恕人，你知道，那一个不饶恕成了他的一个捆绑。其实这些都让人是非常的痛苦的。但是今天我们如果看见我已经死了，我可以做一个决定的，我可以舍掉我的自己。那一个受伤的，那一个不能饶恕的，那一个不管我们天然生命什么样的情况，他今天已经死了，是我可以放下来的。虽然我的感觉还是那么的真实，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拣选，我们舍掉自己，这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今天在服事的岗位上，我相信每一位你要服事主，你总是会受到许许多多的不同的 画不同的攻击，或者是从仇敌来的，或者是从人来的，有些是从你觉得最尊敬的、最爱的人都有可能。所以好多传道人，你知道他们浑身都是，真的是讲到那个伤哈，那个伤有的时候不是外面的，很多时候是里面的。当你去帮助人，不但人家没有感谢，也许人家反而，也许是误会，也许是要不管什么原因哈，反而是责怪，或者你帮助了这个另外的人，他就觉得说你不公平，又跟各种各样的情形。那传道人呢，更是好像是在一个聚光灯以下，你知道弟兄姐妹他们都看在你的身上，所以有很多的情形。今天主要拯救我们，其实最大的拯救就是十架的拯救。我已经死了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十架是一个最大的医治，今天我可以放下我的自己，要跟从主就要舍己。弟兄姐妹，不是我们付了多少的代价，今天是主为我们完成的工作。我舍己是拣选基督做我的生命，是我们在一个蒙福的路上，是蒙保守的路上。有许多的伤是不需要受的，我们可以在第一个时间我们就把自己舍掉，不让那些话进到我们里面来。我们看见基督，他被人辱骂，他被人鞭打，他被人那样的一个不公平的对待，主里面没有受伤。主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是主的生命，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他没有受伤。所以我们如果在每一天服事当中啊，我们在每一个环境当中，弟兄姐妹要认识，这是主对我们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拯救。今天每一次的拣选放下自己，你就得着基督。所以我们不只得救的时候得着基督的生命，今天他要我们得的更丰盛的生命。那你要得更丰盛的生命，没有别的路，只有在十架的路上我们可以更多的得着基督。第五个点讲到十字架的软弱与大能，这是一个讲到前面这些十架的经历，这个事实，然后我们的操练，然后它有一个彰显出来。在林前一章十八节说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我们看见那些在灭亡的人，他们以为是一个愚拙的道理，他们不认同，他们只去取笑，但是呢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好，所以我们从两个方面，一个讲到基督的软弱与大能，那第二个呢，我们要看见工人的软弱与大能。今天神呼召我们来服侍他，但是我们先要看见基督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。我们看见他的软弱，在诗篇第八篇第二节说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婴孩和吃奶的口中，这就是讲到主道成肉身，他站在人的地位上，他不用神的全能来为他自己做什么。所以我们看见他像站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，在这个征战的里面啊，我们知道说婴孩和吃奶的是最软弱的，最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，但是主就是站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，他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也就是说，那个钉十字架基督的生命啊，你看他站在最低微的地位，最软弱的一个位置，但他却显出一个何等大的能力，叫仇敌和报仇的是闭口无言。在林后十三章第三节和第四节，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，我必不宽容，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，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。基督 在我们里面是有大能的。他讲到说，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。弟兄姐妹，主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他却因着神的大能仍然活着。那我们从这里，我们认识基督的软弱，还有基督的大能。当他完全放下自己的能力，他甘愿为我们站在最低微的地位，他受死，他走十字架的道路，然后我们就看见有一个大能要显出来，那这是一个复活的大能。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同他软弱，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。我们要同他软弱，我们能够与他一同活着，而且呢是蛮有能力。今天是宝贝在瓦器里面，是要显出一个莫大的能力，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看见今天神呼召我们来服侍工人，我们这些侍奉的人，他讲到我们要认识到主是怎么样软弱，而且他怎么样显出那个大能。我们要和他同样的软弱，要和他一同的活，要同显出神的大能。在灵前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。保罗这么有学问的人，他没有用高言大志来宣传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。我们很难想象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，他会软弱，他会惧怕，他又战惊。这几个点好像都不是在保罗的字典里面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今天保罗他面对哥林多的圣徒们，这个教会是他建立的，这些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他有使徒的权柄，他们应该就是一句话就应该要听顺服的。但是保罗他没有用高言大志，他没有用属地的权柄，他不知道别的，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所以他那个软弱惧怕战惊，使他完全要放下自己的能力。弟兄姐妹，这个软弱是何等的宝贵。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想说，我也有了很多的知识，我也有很多的经历，对不对？那也许呢，今天对于一个好像才得救不久的啊，那我理当是能够怎么样的来教导他，或者是我理当怎么样能够来命令他。但是我们看保罗的软弱，保罗的软弱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，这个要显出一个大的能力啊。所以我们在灵后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，这是一个保罗一个很深的一个经历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我们不知道在保罗身上的刺到底是什么，但他三次求告主叫这个刺离开，但是神并没有答应他。但是神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很多时候像一艘船要过一个河道，它下面有很多的礁石。有一种呢，就是说你可以把礁石都离开，好像我们在生活中各样的难处啊，我们祷告主，主啊，你把这些问题、这些难处、这些礁石把它移开。但是很多时候主并不是把这些难处移开，他是叫这个水能够上升。当这个水上升的时候，船就能够高过这些下面的礁石。今天主说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主赐下够用的恩典，叫我们能够单单来依靠他，我们得着他，他是我们的生命，是我们的力量。他说，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什么时候我们若靠着自己，我觉得我刚强， 其实我们是一个最软弱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放下自己，在我们的软弱上，神的能力才能够显出来。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，因为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就什么时候刚强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软弱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听见弟兄姐妹讲说，哦，我现在很软弱，讲到他灵里的软弱哈。那其实呢，你看见一个在魂里面或者在个性上很刚强的人，其实他若不舍己的时候，他是一个最软弱的。那这个软弱其实在属灵的实际的里面，我们生命是怎么样能够刚强起来呢？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那个软弱是我不传自己，我不靠自己。今天我们是放下我们的自己，放下我们的所有的才智，天然的智慧，天然的能力，天然的精力，我们这些都放下。主是我的一切。我们说不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们放下自己，我们甘愿的软弱，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主告诉我们，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讲到十架的经历，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一同在主面前祷告，求主让我们有启示，有看见，也叫我们成为十架道路的同伴。我们没有办法在主以外另外找一条道路，今天我们都是主所招的，我们都是成为十架的子民，盼望我们一同走十架的窄路。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点的祷告。主，你是钉十架的基督，主啊，是你呼召我们与你同走十架的窄路，你就是道路。主，你吸引我们与你更亲，与你更近。主啊，叫我们长生在你的里面，开我们的眼，看见我们与你一同在你的里面死了。今天活不是我们自己来活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来活。哦，主啊，你得着我们，叫我们一生走在十架的路上。主，你呼召你的子民，主啊，你也得着我们成为十架道路的同伴，与主同走十架的窄路。愿你来赐福我们，来保守我们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我们这堂课就停在这里。